Hare Krishna， 亲爱的奉献者家人们，大家晚上好！又到了故事会的时间，今天是2020年11月17日，星期二。上周我们尊敬的阿叔讲述的甜美故事，让歪歪前的他坐不住了，思绪万千，感慨多多。敬请您收听本周的故事会。和阿叔在一起的美妙日子，主讲嘉宾由达曼纽帕布联合主持，萨提马塔吉、克里斯纳·库玛瑞马塔吉。Hare Krishna。
我们今天又荣幸的邀请到尤达曼尼帕布来做客我们的故事会。因为上一周呢，我们请到了这个我们最亲爱的阿叔，跟我们分享的早期他在中国传播奎沙直觉的这样一些甜美的故事。然后尤达曼尼帕布也是当时早期的跟阿叔亲密联谊的奉献者之一，他就是勾起了他很多美好的回忆，所以说帕布又迫不及待的想跟我们分享他与阿叔的一些甜美的逍遥时光，所以我们非常热烈的欢迎有咱们的帕布。 Hare Krishna， 帕布。
Hare Krishna。 Namo Vishnu Bhare Krishna Krishnaya Bhutale Vimati Tamo Krishna Goswami DinamineNamo Vishnu Bhada Krishna Prishtaya Bhutale Vimati Bhakti Vedanta Swami Dinamine Namaste Saraswati Devi Gauravani Pracharine Nivashisha Sanyavati Pachati Shadaline Jai Shri Krishna Chaitanya Prabhu Nityananda Vyadaita Gadadara Srivasade Gaurabhata VindaHare Krishna, Hare Krishna, Krishna Krishna, Hare Hare, Hare Rama, Hare Rama, Rama Rama, Hare Hare。亲爱的奉献者们，大家晚上好啊！今天呢又有机会呢来到这个故事会，来跟大家来分享那个我们早期在上世纪90年代吧。在上海地区我们跟阿叔在一起的一些美妙的时光。因为呢上星期呢我们听了阿叔在故事会上讲述的那些故事，那么我后来呢也因为我当时没有听直播，我是听了那个录音的，听了之后呢我又特别的感慨思绪万千听了阿叔的这个整整一个半小时多的这个讲述之后呢让我呢又仿佛回到了那段，就是给我们很多奉献者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并且能够足以改变他们一生的同时呢又是充满了那个甜美和分外的那个难忘的岁月。所以呢今天呢我想趁今天这么一个故事会的机会呢也来分享我那个年代在上海我们自己在灵修的同时是怎么样跟阿叔在一起度过的那些美好的日子。谢谢主持人。
是的是的，阿叔上一周跟我们分享的那些故事，虽然阿叔说没有提到就是大家的名字，但是我们之前也请了很多像您这样的年长奉献者来跟我们分享，让他们每每回忆起 与阿叔还有更多就是国外的这些早期的奉献者一起联谊的时候，都感觉非常非常的这种就是有感触，然后非常回忆起当年的那些相处的日子，一起修行，一起派书，一起在阿萨姆过这种纯粹的这个放爱生活的时候，都非常非常的怀念。
是的，
对
阿叔当时已经也提到了就是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奉献者因为大多数呢那个时候都是 从学校走出来时间不长的啊，都很年轻啊。当时呢我们在上海呢就是租了是两套房子啊，一个呢是专门是那个男生的一个 ashram， 另外一个呢是这个女生的那个 ashram 啊，在那个同一个小区啊。然后呢我们在联谊和活动的时候呢，一般呢都是通常都是在这个女生的那个 ashram 啊。那边呢就是是这种两居室的房子啊，其中呢有一个房间呢是专门是作为用来联谊的，作为一个神像房啊。另外一个房间里面呢他们就是有时候会睡上4到5个就是 mata 他们在一起啊。那么在另外的一套房子呢所有的男生包括阿叔他们呢就是跟我们啊都是住在一起的。当然了，当时我们都是本地的奉献者，那么我们呢只是偶尔有时候周末的话需要的话呢，我们会去那个男生的阿什拉姆居住。我还记得当时我第一次去他们那个男生阿什拉姆的那个情景啊，那边呢，因为当时这个条件都确实还也是比较新比较艰苦的啊。因为奉献者也不是很有钱，然后呢就是我们租的呢那都是一些非常普通的那个房子，有些呢都是像毛坯房那样的，就是房间里面呢没有任何的那些基本的那些那个设备啊，所以呢看上去就是非常就像一个简单的宿舍这样的这种情形。我第一次去看的时候呢，就是除了看到他们这个
当时的条件挺艰苦的，是吧？
对对，当时条件非常的艰苦啊。我看到就是当时他们房间里面就是除了放的就是像那个学生宿舍里面的这种高低之外呢，我就特别惊奇看到一个就是大大的一个。用那个木头做的一个大大的这个架子，后来呢，奉献者们就告诉我，这个架子呢是阿叔他亲手打造的，当时呢，后来阿叔就告诉我们，他说呢，他其实呢，他没有就是没有特别的技能啊，他说以前呢，他说他在国外呢，他是专门在农场里面。就是那个养奶牛的啊，然后呢他也不知道就是说除了这个一技之长之外呢，他其他方面呢他其实呢他也不是很擅长，然后呢他会干一些农活啊，但是呢他说奉献者住在一起的话呢肯定是要有一些基本的这些就是这些条件啊，所以呢他就自己动手啊，他就叫奉献者从外面呢搞了一些长长木条啊，把它呢打成了一个很结实的架子，然后呢让我们奉献者呢就是奉献者很多物品啊，那些行李箱啊所有这些东西呢都摆放得整整齐齐啊，虽然呢就是我们去看的时候呢看上去非常的简朴，但是呢又非常的整洁干净啊，所以当时呢就是也给我留下了一个特别深刻的印象。
对对，是现在我们觉得那样的一个就是那样的一个生活的状况，我们觉得离得非常非常的远，虽然是很苦行，但是应该也是非常属于这种善良属性的一种生活状态。
毕竟
我们是挺向往的这种生活方式，能得到这样的训练确实也不容易。
是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吧，奉献的大家都平时都是生活在一起，大家都居住在一起，生活在一起，那么每天呢大家都很早的起床。然后呢会就是所有的男生呢他们都会就是去到那个女生的 ashram， 然后呢开始了一天的那个生活， 通常呢大家都会在一起做找节目，然后呢阿叔会给大家讲课啊，之后呢我们在一起荣耀菩萨的啊，然后呢基本上接下去的一段时间呢奉献的大家就是主要就是做清洁啊，然后呢出去购物啊，然后呢准备啊准备午餐啊，下午呢奉献的休息之后呢一般呢他们就会出去派书啊，每次的基本上都是下午四点左右大家出门，然后呢一般都是到晚上最晚不会超过八点啊，大家都必须回来，所以那个时候呢在我们这个上海的话差不多有十来个奉献者啊居住在两个 ashram， 而且这些奉献者呢基本上都是每天都要出去派书啊，所以那段时间呢我们的派书就是非常的活跃啊，有的奉献者他们派的好的话呢一天可以派出六七十本书，就是短短的就是出去一个下午几个小时吧，就是四点到两三个小时，因为你路上还要花不少的那个时间，交通上面还要花不少的时间，所以呢他们一般通常也就两三个小时，如果他们有些派出很熟练的奉献者，他们会派出六七十分钟啊，很快，所以呢这种派出呢确实是就是给了我们奉献者很多的鼓舞。当然了，就对我们刚刚加入不久的奉献者来说呢，派出呢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啊，所以我们真的也是跟着那些奉献者一起出去以后呢，一边跟着他们派，一边学啊，然后慢慢的呢，去啊把这些书不管多或者少，我们都是努力的去做。就是感觉通过派书呢，我们真的是觉得自己在这个灵性上面是可以得到很大的鼓舞啊，这一点呢，就是我们现在回想起来当初的那段时间呢，确实是印象深刻的啊，特别鼓舞我们。
我想请教帕布，就是当初这种派书的这种心态，和我们现在奉献者，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奉献者对于派书服务的这个热情，可能当然也是我们现在社会的这个大的环境，有关系，有受一些影响。但是总的来说，虽然协会也一直在鼓励大家派书来做这个服务，但确实我们现在派书，就是派的不是特别好，成绩不好，然后大家的热情也没有那么高涨。您觉得现在的这个奉献者的状派书的这个心态和当初有什么区别呢？什么原因造成的现在的这种状态呢？
这个我想可能也是有一些方方面面的原因吧。一方面呢，就是在二十多年之前吧，相对来说呢，就是人们的生活还是比较简单的啊，就是大家通过就是一些只要通过一些就是普通的媒体，他们就可能可以得到一些信息，主要的就是他们都是通过这些媒体呢能够得到这样方方面面的信息。相对来说现在的话，就是人们得到信息的这个渠道是更加便捷啊，更加现代啊，更加容易的。如果他们想要阅读一些内容啊，或者像他们想要看一些文字的话呢，可能通过网络就很容易就可以得到了啊，所以呢这个也是这么多年过来，这是一个区别吧，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也觉得就是就是当时的这种 ashram 的生活啊，确实呢是给我们当时的这个奉献者，就是从事这种灵性活动，带来了很多的这方面的一个非常好的创造了这么一个条件啊， 因为有这样的这种集体的生活，大家在共同的灵修，相互之间激相互之间的这种鼓励，然后激这种激发啊，然后呢在一起出门去做这么一个派出的服务呢，在当时来看，就是好像显得是非常自然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觉得呢，就是如果未来我们在中国啊，也能够有这样的这种阿修罗的出现，当然不一定就是完全复制我们在二十多年的这种状况，那么也可以啊去在这方面做出一些更好的这种计划，我觉得就是不管是现在也好，或者是未来也罢，就是派出我们总只要我们如果想要去把它努力派出去的话，我们总是会有一些更好的办法啊，所以这是我的一些想法。
就是我们在读圣帕帕德给我们的这些父爱书籍的时候，还有帕玛拉佩沙多斯拉米在他的这个就是一些书籍当中也都描述了，当时就是早期的，不管是国内的这个，就是国外呀、啊，国外他们的这个父爱生活，那主要的就是出去拍书，然后 kirtan 是吧？这个就好像成为奉献者的当时的就是最主要的一项服务活动啊，所以比较原汁原味。可能您们就是已经体会到了那种跟帕帕德爷给我们传递的这种原汁原味的关爱生活。我们反正我至少我感觉还是现在的这种关爱生活和帕帕德爷描述的那种是关爱生活还是有一些差距的，所以我们是比较向往的那样的一个纯粹的生活的。所以你们有机会能够跟大家在一起就过这种阿善的生活，确实是挺令人羡慕的。
是的，确实这样的生活是给我们就是这个奉献服务啊，就是带入了很多这种鼓舞啊。因为我们看到就是奉献者通过这样的这种生活啊，通过这样的这种集体生活，然后呢在一起服务，然后呢又出门派书，然后呢就是又去吸引了很多新人进来，这样的话你会觉得就是说就是在你的灵性上是非常的就是有力量的啊。当然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呢，因为大多数都是比较年轻的奉献者，所以呢他们对将来的这种考虑呢可能还不是很多啊，有时候呢就是更多的是他们是有一种非常强大的这种热情去推动这么一个派出的这个服务。当然随着时间的这个慢慢的那个过去啊，那么也是很多方面其实也是逐步的这种转变当中，可能奉献者大家也知道，就是在我们这个国内的话呢，其实一般在公众场合派出的话呢，其实是还是有很大的这种不确定的啊，尤其是在这个安全方面，就是大家都是会非常谨慎啊，所以呢，我想呢，后面就是很多年，没有再出现这么一种这种，在这种大城市里面。很多奉献者都去出门派出的这种景象的话呢，可能也是有这些方方面的原因，就是在影响到我啊，所以我想呢，这也是后来这个阿斯拉姆的这种生活逐步的这种淡出啊，然后就逐步过渡到了这种以居士家庭为主的这种发展模式。所以这是一个阶段就是走过来。
是的。那么阿叔也提到了后来他也是因为这个大环境的原因离开了中国一段时间，后来他就结婚了之后又以这个就是夫妻两个人和这个妈他一起又回到中国，以这个居士的这种 生活方式，然后继续服务中国的奉献者。那么这个阶段你们跟他有什么样的这个联谊和故事吗？你跟我们分享一些。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听说阿叔要回来的时候呢，我们还是略感意外啊。因为我们在9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阿叔大概已经离开中国有大半年的时间吧，啊，我们听说阿叔就是回到法国，然后结婚了啊，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很多奉献者就是觉得好像啊，阿叔结婚了，那可能他就会在那边安家了，定居在那边了啊，可能也不想再回到这里了啊，所以当时大家都没有再去。想的很多啊，但实际上呢，就是可能阿叔就是在上个星期对吧，他故事会的时候，他可能也提到了啊，当时他可能就是九四年大概年底的时候啊，离开中国的时候，当时可能他回到欧洲以后，他也没有想要什么时候再回来，他想可能就回到以前的那种生活状态，但是呢，但是后来我们知道了，就是那个阿叔的妻子啊，萨瓦斯蒂玛的，他其实是推动阿叔重新回到中国的那个人啊，就像那个阿叔后来给那个他们奎尚公苏阿米写信的时候说啊，他们两个人准备一起回到中国来，所以他们奎尚公苏阿米非常高兴啊，他觉得就是阿叔不仅没有走，而且还带了一个非常得力的助手啊，回到了中国。啊，所以呢，从那个时候就是阿叔回来的时候，大概我现在还记得，应该是在九六年的年底啊，圣诞节过后啊，就是那几天。因为我现在呢，还很清楚吧，就是印象当中就是在96年圣诞节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呢，塔莫克什纳沟苏阿米和比赖苏阿米呢，那个时候他们两个人呢是来到上海的啊，当时呢他们告诉我们，他说呢阿叔呢过几天呢就要准备那个来上海了啊，他们呢就希望我们能够商量好，就是怎么安排好阿叔以后在上海的这个日子啊，同时他们也说了啊，他的妻子呢，也跟他一起来啊，可能很快几天之后你们就能见到他了啊，所以呢，当时我们听说这个消息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觉得比较惊讶啊，确实我们没想到就是那个阿叔还是决定回来了啊。但是令我感到更加惊讶的一件事情，更加惊讶的是什么呢？就是那天就是我们那个去火车站啊，去接阿叔的那次阿叔到上海，我们去接他的时候啊，那天是大概凌晨大概10点左右吧，阿叔和他的妻子他们坐火车到了那个上海西站。啊，然后那个时候因为已经是非常寒冷了啊，外面已经是那个冰天雪地了啊，特别冷啊。那么我们在出口处，我们几个奉献者，我们去接他们，在出口处，我们等了很久啊，但是呢一直都没见到他们。后来呢，我们看到那个火车啊已经离开站台，就是已经出发了，我们还没有看到阿叔出来。所以我们有点焦急啊，但是后来呢，我们过了一会儿呢，我们又听到就是有外国人在说话的声音，哎，我们想可能阿叔要准备出来了啊，当我们看到阿叔跟他的妻子就是萨瓦斯蒂玛的家，他们两个人啊，就是手提啊肩扛啊，大概拿了大概有10多个背包和箱子，我们都看得很惊讶啊。这么多的东西他们从那个一路上带过了啊，应该他们当时是从广州过的 他们应该他们是先去了那个香港，然后在香港做好准备，打包好行李，然后从深圳到了从深圳到了广州，然后再从广州坐火车到上海啊。因为他们带了这么多的行李，如果是坐飞机来上海的话，那么他们这个超重的重量是远远超出了他们几倍的那个机票啊。后来我们大概看了一看，他们带了这么多行李啊，这么多这个背包箱加起来估计大概要超过有120公斤左右啊，所以就等于说是他们多带了两个人的这个分量过来。所以呢，看到当时看到这个场景呢，我们都很惊讶，哇，没想到阿叔他们啊带了这么多东西过来啊。所以呢，就是我们看得出啊，就是阿叔这次就当时啊96年年底来上海的时候呢，他们其实是做好了充分准备啊，不是就是短暂的来拜访啊，他们呢是准备好在这里是有了一个长期的计划啊。所以呢，就是我们知道，就是阿叔后来就是在我们上海地区，在苏州啊，他住了要整整4年的时间啊。所以呢，这是当时就是阿叔他刚来上海的时候，就是我印象是特别深刻的那么一个场景啊。所以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也就是说阿叔和这个曼塔来到中国的时候，他们已经就做好了长期在中国服务的准备了，是吧？
对，是的是的是的。因为当时他们来的时候呢，就是先是暂时住在就是我们上海的丰县的家里。因为一开始呢，我们在一起商量，就是他们到底在哪里居住比较合适。因为呢，我们不仅要考虑到上海的风险者的这个需要，同时也考虑到就是上海周边地区啊，杭州啊、无锡啊这些，就是一些地方风险者他们的这个需要。所以呢，我们就跟阿叔商量，就是建议啊，他去另外一个城市，就是苏州啊，因为那个地方呢，离呢无锡呢也比较近，是处在上海和无锡的那个中间啊。那么实际上呢，后来呢，就是阿叔在这个苏州居住的这个4年期间吧，就是除了大多数的时间他是来上海跟奉献者在一起联谊，但同时呢，他也会经常的去无锡。当然了，他有时候呢也会去杭州跟奉献者联谊啊。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当时我们这样的安排啊，阿叔呢也是就跟大家一起商量过啊，觉得呢怎么样去做出一个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这么一个选择啊。所以他差不多后来就在苏州居住了4年的时间啊。那么在这4年当中呢，他一般来说呢，每年呢，他都会利用暑假的时间呢，他们夫妻两个人呢，会去那个台湾呢去派书啊，派书大概一个多月啊。因为在台湾的话呢，他们一般都是可以公开的这个派发书籍，所以呢，他们每天呢都会出去5-6个小时啊。去派书，然后呢就是去举办一些那个donation 嘛，就是捐款啊，然后呢就是把这些积攒下来的这个钱呢，就是用于就是维持他们在这个苏州的那个生活所需啊。所以呢，我记得呢，就是阿叔后来就是回到苏州以后生活了以后呢，他差不多每个月啊都会请我们奉献者帮忙啊，去帮他那个兑换美元啊，兑换美元。所以呢，就是那几年吧，阿叔在苏州那个生活啊，那个他其实在生活上面是完全独立的，经济上是完全独立的，没有依靠就是任何奉献者的帮助啊。 现在他平时就是我们有时候在过节啊，或者说有些什么重要的庆典活动的时候呢，大的联谊的时候，他还会经常他会捐一些钱给我们大家啊。所以呢，从这些方面呢，我们都可以看得出，就是阿叔他作为居士来说，他完全是就是通过自己的这种努力来维系自己啊，并且呢，就是以这样的这种个人的这种行为啊和榜样呢，来就是影响，就是说我们不仅在灵性上面，我们要变得非常的就是坚定，但同时呢，我们也要在行为方式方方面面，我们要有自己的这个要能够独立的维持自己。这方面呢，就是当时都是给我们留下了特别深刻的那个印象。那在阿叔就是就是在暑期，他们一般就是离开那个苏州的那个期间呢，我那边的房子就空着了，对吧？就是当时呢，他都会跟那个塔玛克什纳狗苏阿米啊，还有那个迪伊拉尤苏阿米商量，就是我不在这里了，是不是能有其他的奉献者能够过来一段时间，能够来帮助我，能够来照顾啊这个周边的这些奉献者啊，因为毕竟来说呢，我们很多奉献者只是刚刚开始修行，时间不长，其实我们在灵性上都是处在说非常的那个还是比较稚嫩的那个阶段啊，是很多方面也是不成熟啊，所以呢，他每次离开的时候呢，他都特别担心我们这些奉献者，所以呢，他总是会说啊，我离开了，你们谁能够过来帮助我啊？能够在这段时间，能够当奉献者有需要的时候，你们可以去跟他们联。所以我记得那两年吧，就是当他离开的时候，出去去台湾的时候，就是总是会安排那个拉拉川爬布啊，或者是春江西卡爬布啊，还有那个拉拉奎什纳爬布，他们就是来这里啊，就只要他不在，只要他还没有回来，就是他们就必须就是这里要有一些人就是待在这里。就是在我们周围，就是有一些更年长的奉献者，他们就是能够随时当我们需要的时候，可以来给予我们指导，给予我们帮助啊。所以呢，所以这些呢，就是我们都可以看出，就是就是阿叔在这过去的那些，就是当时在苏州的那期间吧，就是他总是在想着怎么样去来庇护我们。就是他身边的这些奉献者，所以从这些方面呢，我们都能够感受到阿叔呢，就是对我们的这些这么多奉献者，就是他是带着这种非常特别的这个仁慈和关爱。
是的，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能够感受到上海和苏杭这一代的这个奉献者，他们就是从灵性觉知上，然后从整个的这个服务的质量上，都是在全国来看也是都是首屈一指的。我觉得这跟当初的这种就是这种有年长奉献者直接在参与到当地的这个建设，就是奉献者的这个团队的建设，然后这个给予奉献者持续的这个培训训练，我觉得这个是分不开的。所以我想请巴布分享一下，当时就是这些阿叔还有这些年长的奉献者他们通过一种怎样具体的方式来给我们做出这样的这个训练呢？你能就是说一些实际的这个例子吗？
通常来说呢，就是阿叔一般在他在苏州的时候呢，他有时候都是利用周末的时间他出来，因为他都知道就是大多数的奉献那个时候都是有工作的啊， 那么周末的话呢，一般大家都能够有时间参加联谊，所以呢，他通常来说都是在周五啊。如果他要来上海的话，每次他都是在周五晚上，然后来到我们那个来到我们家里啊。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就可以利用那个周末两天的时间啊，跟奉献者在一起。一旦呢他去到奉献者家里呢，他就差不多这整整的两天时间都待在他们的家里，他不会离开他们家一步啊。因为在这两天当中呢，会有不同的奉献者会来拜访。因为当时呢我们的这种居住条件都是比较艰苦啊。因为即便是像我们这样的这种居士，因为也是刚刚结婚嘛，经济上也是刚刚开始起步啊，所以呢，我们当时的这种住房条件都是比较简单的啊。就像我们来说，当时我们只刚结婚的时候，就是租了一个那个毛坯房啊，然后啥都没有的，都是自己慢慢添置起来啊。那么阿叔当时呢，就是都是跟我们就是睡在就是一个房子里面，一个房间里面，因为我们当时这个只有一居室的那个房子，但每次阿叔来啊，他不管就是说什么时候啊来了以后，他到了之后，他都是跟我们说，要求我们大家都早睡啊。他说我们必须早睡啊，因为如果我们能够早睡的话，我们才能够保证早起啊。所以即便他一个星期没见面啊，然后大家能够难得聚在一起啊，刚见了面大家都好像非常的啊都特别兴奋的时候，他也是提醒我们啊，你们都应该早点睡了啊，你们不要再去聊那些其他的事情了啊。然后呢每天早上阿叔都很早起，他总是在四点钟起来第一个起来啊，然后呢他洗漱完了以后他就开始念诵，然后呢再一个一个的把我们都叫醒啊。所以呢就是我们可以感受到，就是说阿叔就说不管就是他在就是不管在哪些方面，就是他对自己这个要求和对别人的要求是一样的，就是说啊，而且他总是以这样的这种要求，就是来督促我们的灵性上的这个修行啊，所以很多奉献都有这样一个感受，就是我们跟阿叔在一起，就是他，就是一个言行一致以身作则的这么一个朋友啊。那么同时呢，就是说除了在这方面，他总是就是以这样的这种榜样，就是来影响我们。那么他每次呢，就是在联谊的时候呢，他通常来说他都会就是很固定的啊，每一次来都是跟不同奉献者见面，然后呢给我们讲课，然后呢回答奉献者的那个问题，然后呢就是也会，因为他们夫妻俩嘛，作为居士，有也是会很实际的会来回答一些或者解决一些奉献者在平时生活当中或者甚至在工作当中他们遇到的在和我们灵修有关的这些方方面面，所以这些方面的这种指导都是非常的切合实际啊，特别是对我们很多就是刚刚踏入社会，也同时刚刚开始灵修起步的奉献者来说，都是非常必要及时的。因为确实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能够得到一个像阿叔这样的这种训示咕噜的这种指导和帮助，很大程度上他所起的作用，已经替代了我们的这个比例的灵性导师所能给我们的这个所能起到的作用。因为在这么些年过来吧，我的印象当中感受特别深刻的一点 啊，特别深刻的一点，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即便我们即便我们得到了启迪啊，我们得到了灵性导师的这个庇护啊，但是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没有条件跟我们自己的启迪导师在一起的啊。那么就我个人来说吧啊，我从那个94年啊加入到 Krishna 知觉啊，一直到那个2002年啊 ，Tamal Krishna Goswami 引进，那前后啊大概有8年的时间，我跟自己的启迪咕噜这个联谊啊，一共有六次的联谊的机会。那么这6次呢，基本上都是在上海啊，都是在我们上海这个接待那个塔玛克山公司啊。这6次的联谊，那么加起来的时间，其实面对面跟顾在一起，可能也就不超过24小时啊啊。那么其实我们可以想象，就是跟顾鲁能够在一起的时间是那么的有限，对吧？我们通过跟咕噜联谊，我们其实跟这些奇迪咕噜在一起，其实在当时的情况下并没有很多的解决我们在灵修生活当中所碰到的种种的情况，种种的问题啊。而且呢，就是对当时像我们这样的新人来说，我们对自己这个奇迪的灵性导师的这个认识，其实是一个过程的啊。就像我们第一次见到自己咕噜的时候，我们可能根本就没有什么概念啊，甚至到我们就是得启迪的时候，其实我们对启迪的这个了解其实也并不是那么多啊，不是很有概念啊。所以呢，后来我们真正能够得到就是一些比较规范的系统的这种训练啊和实践，那是是真正是阿叔在我们身边的时候啊。所以呢，就是我们觉得呢，就是我个人觉得，就是得到了就是我们得到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训示咕噜，就是像阿叔这样训示咕噜的这种帮助和训练，在过去的那些年啊，其实是在我们这个，其实他所起到的作用，就是在我们这个漫长的这个灵修路途当中啊，是更为重要的啊。所以我们身边如果没有训示灵性导师的这种帮助啊，那么对我们绝大多数的就是在中国修学奉献者来说，他们是很难通过仅仅是服务灵性导师亲身的这种联谊而解决这种灵修过程当中碰到的种种问题啊。所以我觉得呢，就是阿叔作为就是一个训示咕噜啊，谢克夏古鲁啊，他在那些年给予了我们上海地区的就是众多的奉献者在灵修上的这个指导、帮助和庇护，他所起到这么一个作用啊，完全是已经带了就是我们的作为谢克夏古鲁，就是启迪灵性导师他所能没有就是给予到的那些帮助。所以这一点呢，就是说是我们能够深刻的体会到。
太感谢帕布的这个分享了。是的是的，就是您刚才分享的这个内容是确实非常的重要，在我们的灵修生活当中，这个尤其能够在身边指导我们的这个训示咕噜的这个重要性，我们每一位奉献者实际都应该知道清楚，然后也应该重视。因为有的时候确实像您说的，作为一个新人，然后刚刚得到咕噜的启迪，可能对咕噜的了解也不是那么深刻，而且本身我们现在又受这个大环境外在条件的限制，不能长时间的跟启迪咕噜在一起，然后得到指导。那么身边的这种年长奉献者的切身的指导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我们这个灵性进步的这个 应该说是我们的这指路的明灯，能够鞭策我们不偏离我们的这个休息的道路，这个确实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觉得，就像您说的，阿叔在你们当地所起的这个重要的作用，也是就是举足轻重的这样一个作用。我们就是可能大部分地区的奉献者可能没有这么幸运。然后我经过这么几年的我的这个灵修的生活，虽然时间短，但我也就是切身感受到，也有一些奉献者说到就是欠缺这样的怎么说呢，欠缺这样比较实际的，而且严格的，而且比较正规的这种训练，不管是从团队建设还是整个的这个规范休息啊，就是说因为没有这样正规的训练，所以各个地区的奉献者他在联谊的时候可能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然后自己摸索着，然后逐渐成长起来。所以说各个地区他的这个我们灵性的成长啊，可能就会有很大的差别。有的时候就能看到我们这个社团的这个发展呢、也会受到一些局限。如果要是都有这样的领导奉献者在各地能够切实的很长时就是长时间的给予指导的话，我想可能我们的这个发展在中国的发展可能会更好。您觉得呢？
是的就是诚如你所说的，就是确实在每一个地区吧，如果有都有像阿叔这样年长的奉献者啊，非常有经验的奉献者，来帮助当地的这个发展的话，那我觉得呢，就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啊。所以说呢，从这点来说呢，我也觉得就是我们作为上海地区的奉献者，我们真的是非常幸运。其实呢，我们从那个加入 Krishna 知觉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一直就是得到了这样，我们就一直得到了这样那样的那个许多的帮助啊。刚开始的时候呢，是许多那个外地的那些奉献者来帮助咱们。因为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也就一两个人两三个人就是完全就是说没有其他的人可以去发展的啊。所以呢，就是那些外地来的那些奉献者，他们是真正的就是做出了很多的牺牲啊。然后呢，就是在这里扎根几个月，然后呢就是也是言传身教帮助我们啊。然后呢那个时候呢阿叔也在。阿叔呢也住在这里，然后呢就是通过他的这个灵修方面的这个实践啊，来帮助我们。那么慢慢的呢，就是过了就是到了96年的以后呢，就是阿叔他们夫妻俩就是完全的就是把自己所有的时间都就是留给了我们啊，就是完全就是住在我们这个身边。所以我觉得就是那几年吧，确实是在我们就是这个上海地区吧，是发展就是特别好的一个阶段啊。就像阿叔所说的，也是他在中国就是说度过的就是非常美好的那个黄金的时期啊。现在我们回想起来呢，确实是可以这么说啊。我们当时这些经历，我们得到阿叔的这个方方面面的这个帮助指导和联谊啊，就是确实是令我们终身受益啊，终身就是可以影响我们一辈子的。如果在中国其他地区真的也能够有更多的像阿叔这样的奉献者出现，也能够更好的去照顾各个地区的这个需求的话，那么我想肯定我们的发展会更加的这个更加的好 更加的稳固，更加的健康。当然我想现在中国奉献者也慢慢的成熟起来了。特别是很多就是修行了20年以上的十多年的，他们其实也已经慢慢的就是成长起来，他们其实也应该通过这个更加这种规范的这种因为他们也其实已经得到了，已经得到过很多这方面的训练啊，他们是可以去逐步的就是担当起这些责任啊。毕竟像阿叔他们这一代现在都已经是60-70岁的老人的啊，阿叔是那个1949年出生的啊，今年已经71岁了啊，所以我们不能指望啊他们这老一代的这个这些年长的奉献者，那些国外的传教士啊，永远的在我们身边啊，当我们需要的时候他们随时都能出现啊，这是不切实际的啊。我当他们也有老的那个一天，他们也有需要得到就是被照顾的那个阶段，对吧？也进入了年迈的那个阶段，所以呢就是中国的奉献者也应该逐步的成长起来啊，担当起就是未来发展的这个重任。
对，爸爸您刚才也说到了一点，就是说大家对这个训示孤露就是在我们身边，在我们的灵性生活当中起到了就是这个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就是我们现在啊，就是在国内的奉献者社团当中有一种倾向，就是会有你的孤露我的孤露的这样的这个分别心啊，可能对自己的这个启迪孤露都比较的钟爱，认为自己的孤露是最好的，然后就是当然我们这个心理是可以理解的，从情感上来说我们都可以理解，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有了这样的心态的时候，可能就容易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团结啊，有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摩擦，一些不和谐的声音。所以我想可能阿叔在的时候，我想可能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存在，是吗？
是的，你说的这一点很重要啊。确实就是在中国吧，有不少地区也有很多这样的奉献者，就是他们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些，就是在对自己孤在自己孤辱和其他的那些这个其他的孤辱这个这样的这种区别啊，有这样的这种认同啊存在，所以我觉得呢，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啊。其实在我们这个上海地区吧，其实从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其实也意识到啊，就是如果我们大家都去认同不同的孤辱的话，那可能是会带来问题的啊，这是我们自己能够察觉到的。所以从一开始吧，就是基本上在阿叔的这个在给我们的这个教导当中，从来都没有这样的这种区别，或者说他从来就不认为你的孤辱和他的孤辱是有什么不一样的。特别明显的就是说，在我们这边，就是不管是哪个孤辱来上海，也不管就是这个，就是谁，就是你是谁的孤，你是哪个孤辱的门徒，就我们都是从来都是同样的去对待啊，同样的去安排啊，同样的去接待啊。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就没有那样就是要去区别啊，这是你的孤辱，或者这是他的孤辱，这是我的孤辱啊。因为如果我们都这样去有这样的区别性的话，那肯定会影响到我们的孤辱啊。而且我们知道，早期在中国传教的这几位孤辱，其实他们是非常团结合作的啊。 达摩克沙郭苏阿米曾经在一次跟奉献者的那个联谊讲课当中，他曾经说过，他说我们这几位咕噜其实是不同的躯体啊，一个灵魂啊。我觉得这句话非常的经典啊，因为我们后来听了他的讲课，他讲到了这一点。所以我想就是说，从我们的咕噜身上，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当时在中国传教的这些年长奉献者啊，包括我们的几位咕噜，他们其实在这一点上，他们是完全共同的啊，没有任何的差距，就是他们是有着一个同样的这个使命，就是怎么样去服务中国的这个传教事业。所以当我们看到就是他们是如此的这个团结合作的时候啊，就是在灵性上保持高度的这种一致啊，所以我们觉得就是从我们这个不同咕噜门徒来说，我们真的是没有什么理由去加以区别的啊。而且我们当时在一次讲课当中曾经有奉献者问啊，塔玛克沙波苏阿米咕噜啊，就说当你不在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服务你的那些神兄弟，就是我们怎么样来体验你。然后咕噜当时给予我们的这个回答就非常直接啊，他说你们想要取悦我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去服务我的这些神兄弟啊，服务在中国传教的其他的灵性导师啊，如果他们能够被取悦，那么自然我也会被取悦。所以非常直接，他就这么告诉我们，对吧？我们服务其他的咕噜啊，在某种程度上比要服务自己的咕噜更重要。所以这些就是这些教导在当时都已经非常深刻的就是影响了我们，就是这些奉献者。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很长时间很多年直到今天，我们都还非常非常清晰这一点，就是我们不管是哪个咕噜，不管是你是谁的门徒啊，我们服务咕噜的那个心是，就是我们的那个出发点是没有任何区别的，我们也不应该有这样的这种区别心去看待不同的咕噜啊，因为他们都有着相同的使命啊，服务中国亚传，服务中国的传教，服务中国的奉献者。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在我们再来就是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提醒我们所有的中国奉献者在这个服务咕噜这一点上面，我们应该是共同的，我们不应该再有这样的这种区分
啊。
而且那个圣帕德也是同样要求他的门徒啊，就是说我们就是在服务奉献的时候，我们都应该是同人啊，这是一个基本的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方面的话，应该让更多的奉献者就是明白到这一点啊，特别是在中国传教，我们的这个大环境又是那么的特殊啊，所以呢，我们应该在这方面是有一个共同的这种服务的倾向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非常感谢帕布今天能给我们把这个体旨提升到这样的高度，塔玛拉克什纳波斯拉米给出这样明确的讯息，所以说也给我们让我们这些后来的奉献者吧，应该清楚我们之后的对于咕噜不管是自己的启迪咕噜还是身边的训示咕噜，这些咕噜们对他们的服务应该都是一致的，没有任何分别心。这样的话，可能如果有这样的心态，我们就能更好的去团结合作。
嗯，
我们的这个 社团的建设可能会就发展的更迅猛，更和谐。
嗯，是的，是的，是的。
所以
在这方面的话，阿叔给予我们的教导是也是非常明确的啊。当时的话，阿叔，在我们身边，当时在我们身边那段时间，我们不管是这里接待是哪一位灵性导师，我们从来都是用同样的方式去接待他们的啊。不管是哪位，你希望马拉也好，迪达斯瓦米也好，什么克香格斯瓦米也好，不管是他们谁，来到我们这里，我们都是一视同仁啊，没有特别的这种区别，而且，就是不同咕噜的门徒之间也非常的团结啊，并没有说啊，因为他是你的咕噜，然后你要承担多少的服务啊，另一位是我的咕噜啊，我应该承担多少这样的服务，好像那个时候我们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这种区别啊，我们就是认为，我们都是认为，就是不管是哪一位咕噜，只要你来到我们这边，我们的首要的服务就是一起来共同服务好啊，安排好所有的这些节目。啊，然后呢，也没有任何就是差别的，就是说这个服务你应该多做点啊，或者那个服务啊，我应该多承担点，好像当时我们没有那么多这种差别，所以我觉得这些呢，都是在很长一段时间上，就是深入到我们的这个意识当中去了啊，所以这些呢，都是当时阿叔在的时候就给予了我们的这些方面，就是有特别明确的。这些指导啊，
所以这些指导，能给予我们就是在服务过程当中能有一个正确的这个心态和正确的方向。那比如就是，在一个地区，他有一些咕噜的门徒可能就是数量比较多，有些咕噜的门徒占的数量比较少。那么这个可能有一两个咕噜门徒就感觉就是自己很孤立，有的时候这种心态上就觉得，哎，你看你们咕噜门徒那么多，我就我自己，然后就感觉好像有这种分别心，好像就是总是会产生这样的有一些内心上的不舒服啊，或者是一些分析，本来可能没有更多的想法，但是因为心意的原因可能会造成不和谐的是这种声音。像这种情况，我不知道帕布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样应该是怎样去跟奉献者去相处和调解这样的事情。
对，确实我想你说的这种情况确实是有的，就是说可能在很多城市都有这样的情况。因为有可能是某一个城市就是相对比较集中，某一位咕噜的门徒比较多，而另一位咕噜的门可能就很少，就几个。那么其实在中国的话，在刚开始的时候，大多数的奉献者，就是启迪的奉献都是塔玛克夏高斯瓦米的门徒啊，这点是那个毋庸置疑的啊，因为给大家阿米也好，或者你希望马尔也好，他们都是在后就是稍后几年才开始这个接收那个门徒的啊，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当时的话，不管在哪个城市，启迪的奉献者基本上都是他们可以选高斯瓦米的啊，所以当其他的那个灵性导师的门徒就是出现了以后呢，就是这种情况呢，慢慢的我们会看到就是发生了一些改变啊，就是不光光是一个咕噜门徒，可能还有其他的咕噜的一些门徒啊，可能是这个咕噜或者那个咕噜，甚至有四个五个啊。我记得我们当时那个在上海地区吧， 那个时候哈萨克还是已经比较早，大概是2000年之后吧，那个2000年初的时候，2000几年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我们这边就已经有大概6、7位就是古鲁的不同古鲁的那个门徒在我们上海地区，有的古鲁的门徒就一个啊，有的可能稍微多一点4、5个，但是在上海当时来说最多的还是他们 Krishna Goswami 啊，所以对于那些就是门徒比较少的这些奉献者来说，就是我们其实每年吧，就是他们的古鲁的那个显现日，我们都会在一起做比亚萨普提，哪怕就只有一个门徒，他的古鲁就是在上海只有他一个门徒，那么每年我们都会记得他的古鲁的显现日，或者是那个时候他会告诉我们啊，我们的古鲁下个星期。是那个比亚萨普提了，然后有些什么想法这个跟我们说，然后其实我们那个时候我们所有的人就是我们作为我们当时安排联谊的，或者我们考虑到就是会有这么会接下去会有这个古鲁显现日的啊，我们都会在一起啊安排这样的这种活动啊，所以不会让那个让一个只有一个门徒的那个奉献者会感到特别的那个冷清或者很失落啊，他会觉得啊、哦、你看啊，虽然孤独在我这里在上海只有我这一个门徒，但是我身边的其他的所有的奉献者他们还是跟我在一起荣耀我的。而且我们安排我们那个那个时候就是安排他们咕噜的那个鬼压沙库亚的时候，我们就是所有做的这些服务跟其他的那些咕噜的鬼压沙库亚的时候我们所做的安排和服务是一样的啊，在规格上我们也是一样啊，所以呢从这些方面来说呢，就是我们首先一个我们要让那些奉献者就是哪怕很少的那些就是门徒就是他们也要意识到啊，即便在这里你们只是少数的几位，但是呢我们都还是非常在意你们，或者说我们还是特别的就是希望去服务你们的孤独，因为这其中还有一些就是个别的奉献者他们的咕噜甚至从来都没有来过我们上海，这样的情况也有啊，因为有些奉献者他们是从那个是从外地来的，或者是从那个国外来的，有些是国外奉献者他们在上海，但他们的咕噜从来都没有来过上海，但是我们还是同样会去参加他们咕噜的比萨，同样会去跟他们一起组织这样的活动，并且我们会邀请全体奉献者都去参加这样的活动啊。所以呢，就是从我们来说，我们应该尽可能的去考虑到每一个奉献者这个实际的感受啊。但同时呢，我们也不应该有任何区别心的去对待不同的咕噜的这个，这是他们的维亚萨普提啊。这样特重要的这个这么对门徒来说特别重要的这么一个日子啊，所以我想呢，在这方面的话呢，我们很多地方的奉献者，在这方面呢是可以就是可以做得更好啊。其实呢，如果大家都有这种愿望往这方面去努力的话，那么我想就是每个地方奉献之间的合作。彼此的团结啊，大家在一起就是这个联谊啊，这方方就是从这个长远来说，其实都是一种更好的一个方向啊，这是值得我们大家去努力的。
是，谢谢帕布给我们非常好的一个榜样，让我们知道怎么能够更好的与这个不同咕噜的门徒布先生之间这么友好的相处，然后都能够共同一起服务不同的灵性导师啊，没有任何的这个分别的心，让大家也都觉得内心上得到这个关爱，所以这也是我们能够让大家团结在一起，能够服务当地的这个阿尚的。
Hare Krishna.
Hare Krishna.
Hare Krishna. 听到吗？
听到。刚才好像有一点断了。
对的。
所以帕布刚才您分享的这一点也非常的重要，然后也让我们知道如何更好的与这个不同咕噜的门徒相处。让我们都能够团结在一起，相互之间相互关爱，共同的服务我们的灵性导师，所以那个帕布，我还想就是问一下，在这个居士生活的当中呢，就是后来曼塔跟这个阿叔一起回到这个中国之后。我也听很多这个奉献者跟我分享过，就是说阿婶也在这个就是给我们的这个指导当中啊，也起了很就是说给了很多切实的指导，尤其对妈的吉还有这个居士生活方面，所以说因为我没有得到过这个阿婶的亲身联姻，所以可能也更多的这个我们后来的奉献者也都不知道阿婶的这个情况，所以您能这方面跟我们讲一讲吗？分享一些。
好的，是的，其实呢，就是阿叔那些年吧，就是在我们这个上海地区嘛，就是跟我们大家在一起共同生活，然后在一起联谊，能够有这么好的这么一个给我们有这么好的这么一个机会，其实呢，就是他的妻子萨瓦斯蒂马达奇呢，他是做出了巨大的这个努力的啊。在这背后呢，其实是有很多的他的这个服务啊，他在这其中呢，他就做了很多很多的服务。首先一个呢，他来到中国以后呢，他的主要的就是。这个服务呢，就是照顾阿叔的那个起居生活啊，因为这样的话呢，对阿叔来说呢，他就是可以在这方面，他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能够来照顾到，就是他身边的所有的这些奉献者啊，因为对一个居士，对那个居士来说呢，就是他们如果能够。保持一个非常稳定的这种状态的话呢，他们呢才能更好的去照顾别人。所以呢，就是阿婶就是阿斯蒂玛达呢，他其实来到就是中国之后，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先照顾好阿叔。那么之后呢，就是他作为一个玛达吉呢，其实他也是在很多方面就是帮助和影响到了。就是我们周边的这些奉献者啊，特别是那些年轻的那些玛达吉，可能在这之前吧，很多年吧，就是还没有在中国还没有一个比较年长的那个玛达吉来指导那些中国的那个玛达吉的那个灵修生活啊，当然。就是那些咕噜啊、散亚西啊，那么他们其实也是做了很多就是这方面的服务，但是呢，某些方面呢，是一个年长的玛达吉，就是他们所起的作用啊，是年长玛达吉是无法替代的啊。所以我记得当时的话，那个阿叔和我们大家在一起联谊的时候， 每一次吧，我们都可以看到，就是一个呢，就是做他的妻子，他总是在特别，就是特别小心的，就是在做他的这夫啊，他非常那个擅长那个烹饪啊，非常擅长烹饪，他会教我们很多的，就是那个烹调上面，他会给予我们很多的指导啊。而且他做的那个，他做的那个大餐呢也是非常的甜美啊，很多呢，他做的很多的那些菜式啊、点心啊，都是我们以前从来都没有吃过的啊，没有吃过的，所以做的特别棒，做的特别，所以在这方面呢，他就是，就是一直在帮助我们，一直在指导我们啊。同时呢，就是他会经常的，就是邀请一些奉献者，去他们家里啊，特别是那些年轻的那些马大姐啊，因为我们知道嘛，当时二叔住在苏州，他们单独住在苏州啊，因为他们也是，因为他们夫妻俩都是外国人嘛，二叔在那个大学里面上那个学习中文，所以呢。当时我们能够就是去到二叔他们家里联谊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在就是人数上其实我们是要严格那个控制的啊，因为毕竟他们也不希望就是那个引起就是周围邻居的那些对他们的那个关注啊，所以呢有时候呢就是我们会安排就是几个奉献者啊，他们呢就是去苏州二叔家里面去拜访他们，那个时候呢，大多数情况下呢，都是那些就是，那些妈大姐们，他们去啊，多多少少呢，他们又是带着各自的问题，啊，会去找那个沙瓦斯蒂玛塔，啊，所以呢，通过就是很长时间的啊，就是这样的这种亲身的联谊啊。我看到的是，就是很多马大姐，其实他们是这种内在的改变是非常明显的，就是他们就是说，不仅仅是在灵修上面，灵修方面，他们表现的就是非常的就是，非常的坚定啊，非常的认真，他们在这些很多就是规范方面啊，包括他们的这些为人处事方面。有特别的有这种外事，越来越更像了一个就是行为举止方方面面更像一个就是外事那啊，所以这些方面呢就是都是通过就是二叔和他妻子这种言传身教来影响他们的。
嗯，
毕竟来说呢，大多数就是加入进来的，我们当时就是。都是很年轻的啊，有些妈的几年女孩子大概那个时候也就18岁19岁啊，都很年轻，像那个传家瓦里啊，那个古鲁姆卡，那个时候他们都20岁都不到，就说就是个孩子吧，就说什么都不懂啊，所以真的就他们特别需要照顾啊，他们特别需要帮助，他们特别需要指导，所以呢，如果就是当时他们身边就是有一个，就是有像那个沙瓦斯蒂玛塔这样的这个年长的奉献在他们身边，真的是给了他们很多很多的实际的这个指导帮助。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那些奉献者，就是通过那几年，就是他们在方方面面所表现出来，就是这种变化都真的是很大、很明显的啊。所以这些呢都是跟那个沙瓦斯蒂玛塔他所做的服务是有关的啊。另外呢就是我另外呢我也觉得就是说不光是在这方面，就是在这个居士生活方面吧，就是二叔和他的妻子也是给予了我们这些年轻的那些居士很多实际的指导。这些指导的方方面面也是那个也是方方面面的啊，所以我们觉得就是就是不光是就是在灵性上面啊，灵修方面他们是在怎么样去帮助， 那么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啊，包括这个居士生活当中，他们同样是给予了我们许许多多的指导啊。我记得当时，我们那个时候那个，就是我们准备要那个生孩子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啊，我们也因为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可能都是一个课题，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样去啊，怎么样去孕育一个就是一个有 Krishna 之欲的孩子啊。所以我记得当时阿叔和他妻子就是为我们特别就是讲了一课，怎么样去做好这方面的准备。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些吧，都是非常就是特别的啊，对我们那些当时来说需要得到这样帮助的这些奉献者来说，就是他们在我们身边给予我们这种照顾和这指导，都是非常特殊的一个仁慈啊。所以很难想象，如果我们当时那几年没有他们在我们身边的话，我们的 Krishna 世界会变成什么样，我们的灵修会往哪里发展啊，我们这个整个这个团队，这个我们的包括我们的这个管理，我们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我们真的很难想象。所以现在想起来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感谢啊，他们在我们上海地区的那几年啊，确实是给予了我们巨大的帮助和仁慈。
真的像您说的，就是尤其我们的这个居士生活，对于年轻人来说，因为现在加入我们社团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了，我们的这个组成的这个也越来越年轻化了，所以可能更多的就面临着如何选择伴侣啊，如何在这个居士生活中完成自己的这个夫妻生活呀，然后如何孕育一个有Krishna之觉的孩子呀，这些都是我们这个居士生活所面临的比较切实的这样一个实际的状态。所以这方面的这个切身的这种实际的指导，也确实是我们在灵修过程当中非常非常需要的。那恰恰可能暂时我们社团当中对这方面的指导呢，可能现在还是比较薄弱的一个方面，一个环节。也所以就是我真的希望我们的这个协会能有这样的就是有这样的这个年长的有经验的奉献者来给予我们这方面的这个指导，然后能够真切切实实的在我们身边，然后做出，因为本身像这种都是比较私密的一些话题，有的时候可能一些旅行的奉献者真的不能够就是会向不经常来的不常住的奉献者去吐露心声，然后来谈这样的话题。所以只有在我们身边对我们非常了解我们比较信任的人，我们才能会去向他发出这样的询问，寻求这样的指导。所以我觉得像您说的，确实你们真是太幸运了，得到阿叔和玛莎的这种方方面面的指导，所以真是非常非常的羡慕。
是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当时的就是他们就给予我们这指导都是非常详尽的啊，非常具体的啊，就是特别是比方说我们那个时候我们打算要那个生孩子的时候，就他们就那几次吧，就是联谊之后，他们总是就是把我们就是单独的就是叫到一块，然后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样的准备啊，方方面面的啊，内在的外在，所以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就觉得就是哎。就是如果没有指导的话，我们就很难想象啊。但是呢，你现在听了他们这么跟我们讲了以后，那么具体，那么细致，就是清楚，所以我们就觉得就是说，不管我们后面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觉得我们按照他们的这个方式去做了啊，我们只要这样去履行我们自己该做的这个职责了以后。 那么我们觉得我们真的是非常坦然，不光那个后面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我们都非常的坦然。所以我想像这样的这种帮助啊，这种亲身的帮助啊，真的就是需要就是你跟他们之间已经就是有建立起了一种比较亲密的关系之后，然后呢就是奉献者会实际的就是给予到这样的帮助。所以很难想象就是说如果只是一个经常在四处旅行的奉献者，就是他们要去给予这样的帮助确实是不太实际的啊。所以居士生活的这个特别之处，或者说当我们身边有一些这样的这种年长奉献者长期的就是能够给予我们指导的时候，我们就确确实实是可以感受到我们是真正的受益的啊，是非常实际的得到这种帮助。
嗯，是，然后
而且不仅仅是这方面，就是还有其他的一些方面，包括就是我们当时很多奉献人都面临一些就是比方说跟家庭的相处啊，因为都是因为灵修嘛，很多奉献人都跟那个各自家庭就是其实关系处理的也不是那么好啊，怎么样去改善这种关系啊。包括在工作当中怎么跟同事去相处啊，怎么在社会上面跟不同的这个圈子的那个社会大众去相处，这些方面其实我觉得多多少少我们都是得到了他们的这些实际的那些指导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些年吧，就是我们就是从他们身上真的是学到了很多东西
啊，
所以这些东西真的是可以就是对我们将来的这种灵修生活是起到了很大的就是这种影响啊，真的是足以影响我们一生啊。我想我们后来很多年我们是能我如此这般就是继续生活，在他们不在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还能这样去面对各种挑战啊，面对不同的问题，那么其实是也是因为那些年我们是得到了那么多实实在在的训练和帮助啊，是跟他们的这个付出是直接相关的啊。所以我特别内心我们是非常的感激他们，非常的谢谢他们。
对对，因为这样的指导，然后实实在在的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然后也像您说的打下了非常非常坚实的基础，然后让我们有这样的力量能够在后来面对更多的这种挑战和这种考验。所以我想您们是就是受过这个专业的训练的，而且也经过这么二十多年的这个放爱休息，所以你们的这个经验加上这个专业的指导，所以我想期待你们这些年长的受过专业训练的奉献者能够秉承这些更年长的奉献者的这样的这个使命，然后把中国这个后面的这个培训呢，我觉得你们应该挑起这样的重担。您刚才也提到了，因为我们不能再期待这些已经年事已高的这些咕噜们，然后为我们做的更多，可能接下来像你们这早期的这些年长奉献者们，应该承担起更多的这个职责，更多的使命。所以我们也期待像我们这些后来的奉献者能够得到你们切身的这样的指导。所以这个我想可能是对我们整个这个中国的这个社团的这个发展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的是的，这个是承前启后，所以我们就是 这一我们这一代的奉献者，现在我看到是也有很多奉献者，他们已经更多的去承担了这方面的这个方方面面的服务啊，所以已经逐步的成为了我们中国这个传教发展的这个中坚力量啊。那么将来的话呢，我想也应该会有更多的这样的奉献者就是涌现出来啊。因为时代在往前走，然后呢我们的这个使命也在往前走啊，所以到了我们这代身上，这是我们应该承担的，这是义不容辞的这些职责啊。那么就我们就是像阿叔还有那个就是中国是早期的传教的这些奉献者，因为他们现在都已经进入了这个岁数比较大的那个就是年老的那个都进入那个时期了啊，所以他们已经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这个这方面的这个宝贵的经验，也给予了我们很多的这个实际的训练和帮助啊，所以呢是他们已经为我们的这个中国这个传教的这个发展已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啊。对于我们所有的中国奉献者来说，我们应该是更好的去把他们所给我们的这些宝贵的这些灵性的这些财富啊，更好的去那个发扬啊，去传播啊，那么让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发展的局面啊。越来越朝着就是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奉献者能够去影响到更多的人，这样的话呢就是让圣名能够有在各个地方吧，有越来越的这个圣名能够传播到不同的城市啊，不同的地方，也会有更多的这个好的奉献者啊，他们能够更好的就是能够来承担起这样的这种服务。
对，是的，就是我们中国的使命，实际接下来可能就需要我们自己来接这个接力棒了。我们不能总是期待着，像您说，不能总是期待着。这些国外的奉献者，他们已经年事已高了，他们已经把他们的这个大半生的时间留在了我们这片土地上，给我们就是给了我们非常非常深厚的这种关爱，然后传播，非常非常无私的把自己所有的这个关爱生活奉献给我们，所以可能接下来作为我们这些孩子们吧，总归要长大，你不长大总是在温室里的这个树苗总是长不大，经不起风雨的，所以说我想可能还是需要自己，我们多自己的去承担更多的职责，然后把这个使命能够更好的传递下去。这个也是我们对这些中国使命付出的这些咕噜们、年长奉献者们的一个回报吧，我觉得只有我们把这个使命更好的传承下去，然后我们才能无愧于他们呀，否则他们的付出我们拿什么去回报呢？说实话我们无以回报。
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所以我认为呢就是中国所有的这个奉献者其实都是深深的亏欠了那些早期来中国传教的那些年长的奉献者啊，包括我们咕噜的这一代，包括像阿叔这样的奉献者啊，所以我们只有更加的努力啊，去把他们的这种这种精神去发扬去那个 去发扬光大的话，发扬光大，那么我们将来的中国的这个这个发展的这个局面才会越来越好啊。所以我们众人在肩啊，我们义不容辞，我们应该一起共同努力啊，然后我们向前走。
好，那我看今天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了，今天他们的分享呢非常非常的激励大家，然后这种使命感油然而生，我想这个也是源于阿叔他的这个对于早期生活这样的分享，又激励了您，唤起了您当初的那样一个服务的更大的热情，所以来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甜美的有价值的关于阿叔和早期奉献者在中国的这些服务，所以非常非常感谢您，我期待以后还有机会再聆听到您更多的分享，或者你也可以设计一些课程给我们一些培训也可以，兑现您的承诺。
等我们以后看如果还有机会的话，我们再安排吧。或者说，如果我们有一些比较实际的这方面的需要的话，那么如果我这边的话，我们也能够给予一些帮助的话，那么我也是可以安排出时间的。所以这个等以后吧，看你们这个节目的需要，我们再做安排，好吗？
好，好的，好的。好，那今天的故事会呢就暂时告一段落，非常感谢在YY前聆听的奉献者，也非常感谢我们两位主持人哈里巴拉比玛达基还有Krishna Kumari玛达基的协助联合主持和转播，那更感谢的就是我们Yoda Mani Pabu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有珍贵的有价值的这样的一些记忆，美好的记忆，甜美的逍遥时光，那我们期待下次再见。哈利克什纳，
好，哈利克什纳，谢谢萨提玛大吉，谢谢故事会的所有的那个工作人员奉献者谢谢你们大家，哈利克什纳。
好，
哈利克什纳，非常感谢巴波的分享。Hare Krishna。 好，今天的故事会精彩继下周继续，感谢奉献者的聆听。 Hare Krishna， 大家晚安。